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今天我们还继续分享圣道查经系列。今天我们要讲第40讲，主题是新约和旧约。新约是什么时候有的？旧约是什么时候有的？新约是如何成立的？那么旧约又是如何成立的？新约和旧约的区别是什么呢？那么旧约的瑕疵又是什么呢？新约是凭着更美之应许立的，那么这个更美的应许是什么呢？好，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主要感谢主你的保守和带领，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今天我们又一次要翻开圣经来学习主的话。今天我们要学习什么是新约，什么是旧约。愿主圣灵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到主你救恩的奥秘。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保守我们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和第十章，这五章圣经啊，都是谈到了旧约和新约，就是前约和后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新约和旧约它是一个很宏大的一个主题，所以今天我们这一课呢，不可能把它给讲得清楚明白。那么今天我们这一课呢，给它做一个简单的概括，希望借此呢，能够给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思路。以后如果有时间和机会啊，我们再来仔细的来研究这两个约的内容。那为什么我们要研究这两个约呢？因为简单来讲啊，圣经只有这两个约，只有旧约和新约。那么另外呢，就是旧约和新约呢，它包括了上帝他救赎计划的整个内容。上帝的整个救赎计划都是在新约和旧约里面彰显出来的。所以这一个题目啊非常重要，它的题目的范围也是非常的宏大。但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啊，它都是上帝和我们和人类所立的约。所以呢弟兄姊妹，重点呢就在于约这一个字上面，重点不在于旧和新，而在于约这一个字。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他乃是一位立约的上帝。在人类还没有犯罪之前，上帝就与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立定了约。那么照样，当将来得救的百姓他们都到天国之后呢，上帝也同样给他们立定了一个约，就是不再有罪恶，不再有眼泪和死亡。那么上帝要成为他们的上帝，他们要成为上帝的子民。所以约这一个字呢，它就跨过了从起初到末后，这乃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一个彰显。那么当人类犯罪之后啊，上帝就立刻和人类立约，就是在宣布审判之前，上帝先和人类立约。上帝说，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所以这就是上帝和犯罪的人类所订立的第一个约。那么这一个约呢，就叫做恩典之约。人类犯罪之后，上帝立刻就赐下恩典，赦免了亚当和夏娃的罪恶。亚当他亲手啊，把这个公羊给宰杀了。这公羊的血流出来，就代替他而死亡，洗净了他的罪恶。公羊的皮披在他的身上，遮盖他的羞耻，赤身露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个约就被称为是恩典之约。人类一犯罪，上帝就立刻 宣布了恩典之约，与人类立定了这恩典之约，然后才怎么样呢？然后才宣布他的审判。那么为什么先与人类立定恩典之约，然后才宣布审判呢？因为弟兄姊妹，若没有恩典之约，没有赦罪的恩典，那么人类审判呢就会灭亡，审判呢就站立不住，就会灭亡了。所以呢，先有恩典之约，再有审判，这样呢，公羊啊就代替亚当和夏娃被杀献祭，就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被杀献祭代替亚当的被杀献祭，就意味着耶稣上帝的儿子替亚当和夏娃死了，使他们能够活着，这叫做赦罪，也叫做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恩典之约是上帝在什么时候和人类立定的？就是在伊甸园当中，人类刚刚犯罪的时候，上帝就立刻和人类立定了这一个恩典的约。因为这乃是人类得救的、得赦免的唯一的方法。好，我们现在请翻开希伯来书第八章，我们先读一下新约和旧约的这段经文。希伯来书的第八章，我们从第六节读，读到第十三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读到第十三节。圣经告诉我们，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宗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邻舍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这里面谈到了旧约和新约，也就是前约和后约。一般来讲呢，我们说前约和后约这种称呼是比较正确的。如果我们说旧约和新约的话呢，就很容易让大家产生迷惑，就被这样的一种名称、一种称呼呢所误导。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不要被这个旧约和新约的名字呢所误导了。旧约为什么称它为旧约呢？乃是因为它是渐旧渐衰的。什么是渐旧渐衰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影儿。旧约的存在呢，是为了仰望新约的来到。所以呢，当新约来到之后呢，旧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旧约乃是影儿，新约乃是实体。实体来到，影儿就没有了。所以旧约的杀羔羊献祭、圣所的从事等等，这些呢都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被杀献祭。所以当耶稣基督他被杀献祭之后呢，旧约的这些礼节都不再需要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是渐旧渐衰，归于无有了，因为新约来到了，新约坚定了，新约因为耶稣的宝血而坚定了。所以新约被称为是什么？后约，因为它是后来才来的。所以旧约被称为是什么？前约，因为它是在新约之前存在，是为了预表新约而存在。这样我们就知道啊，旧约它的成立呢是在前面，而新约的成立呢是在后面。因为我们知道旧约是以什么来建立的？旧约乃是以牛羊的血来建立的。 所以旧约也被称为是前约，前约乃是以牛羊的血来建立。那么新约也被称为是后约，就是更美之约，是以什么来建立的呢？乃是以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血来建立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前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么很多人可能会回答，是从西乃山开始的。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九节里面告诉我们，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根据这些经文，我们会说前约是在西乃山所设立的。但弟兄姊妹，不是的。为什么不是的？等一下我会跟你讲。可能今天所讲的这一篇内容会打破一些人传统的认知，就是会打破一些传统。那么在此呢，也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弟兄姊妹们，因为和你们的探讨让我更加的明白什么是旧约，什么是新约，什么是前约，什么是后约，什么是冗约。所以在此呢，我特别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弟兄姊妹，以前我也是和你们一样的理解，就是旧约也就是前约是从西乃山才存在，也就是从西乃山才开始。首先保罗在希伯来书第八章九节所谈到的这个约呢，它并不能够代表全部的前约，也就是旧约，它仅仅是指着上帝和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所立的西乃山之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希伯来书第八章九节所谈到的是西乃山之约。西乃山之约我们知道它失败了，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拜金牛犊了，两块法板也摔碎了。这个被称为是西乃山之约，它不能够代表全部的前约。所以前约它不是从西乃山才有的。我们刚才谈到了，前约是以什么来建立的？乃是以牛羊的血，以祭牲的血，对吗？那么杀羔羊献祭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刚才我们已经讲了，那是在伊甸园最早的时候，上帝向人类所宣布的恩典之约。然后亚当他宰杀了一只公羊，代替他的罪而献为燔祭。这个公羊的血流出来呀，就洗净了他的罪恶，公羊的皮遮盖了他的羞耻，公羊被献为燔祭替他而死，这叫恩典之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约它是以什么让它生效的呀？就是公羊的血，也被称为祭牲的血，使它生效，使它有效力。所以弟兄姊妹，前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乃是从人类在伊甸园他一犯罪就开始了，从那一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杀羔羊献祭了。所以那一个时候被称为是什么时代？被称为是旧约时代。所以我们称那一个时代被称为是旧约时代。那么西乃山之前的时代它不是旧约时代吗？它也依然是旧约时代，包括了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的那一个时代不也是旧约时代吗？包括了洪水之前的时代，挪亚时代，也包括亚当他们的一个时代，不也是旧约时代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思考，如果说旧约也就是前约呀，它是在西乃山才有的话，那么西乃山之前的时代为什么也被称为是旧约时代呢？所以弟兄姊妹，前约它不是在西乃山才有的，而是在人类一犯罪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呢，在西乃山所立的约被称为是西乃山之约，它仅仅是前约的一部分，它仅仅是上帝与人类所立的约的其中的一个。因为我们知道从人类犯罪之后，上帝和很多人都立过约， 这里和亚当立过约，和挪亚立过约，和亚伯拉罕立过约。同样，上帝也在西奈山和以色列人立过约。所以西奈山之约仅仅是上帝所立之约的其中的一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把西奈山之约说成是全部的前约，我们也不能够说前约单单是西奈山之约。西奈山之约它只不过呢是前约的其中的一个约。我们知道上帝和亚当所立的约被称为亚当之约，和挪亚所立的约被称为挪亚之约，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被称为是什么？亚伯拉罕之约。那么照样，上帝在西奈山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被称为西奈山之约。那么这些约都被称为是前约。但是我们却知道，当人类犯罪之后，上帝在伊甸园当中和亚当所立的这恩典之约，那么后来和挪亚所立的约，又后来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直到后来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和他们所立的西奈山之约，只有什么？只有西奈山之约失败了。那么弟兄姊妹，等一下我们会谈到以色列百姓他们为什么在西奈山之约上失败了。那么这失败了就意味着什么呢？等一下呢我们会谈到这一个方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前约，那么在伊甸园当中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了，就已经存在了。所以它乃是一个影儿，它预表着新约的来到，它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被杀献祭。所以弟兄姊妹，当耶稣来到之后，耶稣被杀献祭之后，那么前约它就终止了。因为这个约应用到了耶稣的身上，就是转移到了耶稣的身上，约并没有改变，只是从前约转移到了后约的身上，从杀羔羊献祭转移到了真正的羔羊耶稣基督被杀献祭。所以这个呢被称为是约的转移，从前约转移到后约，也就是从旧约转移到新约。约本身的本质和性质并没有改变，也就是在旧约时代，人借着杀羔羊献祭来仰望那所预表的耶稣基督。那么在后约时代呢，人可以直接仰望那真正的羔羊，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都被称为是恩典之约。无论是前约还是后约，它都被称为是恩典之约。也就是说，从古至今，上帝与人类所订立的只有一个约，无论是像亚当所订立的，还是像亚伯拉罕所订立的，还是像以色列人所订立的，都是只有一个约，那就是恩典之约。因为耶稣基督他乃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明白前约就是恩典之约的前半部分，而后约就是新约呢，乃是恩典之约的真正的来到，乃是借着耶稣的死，他的流血而真正的成立了。所以弟兄姊妹，人在旧约当中，人是因着信心仰望那以后要来的弥赛亚，因着信心和仰望，他们是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所以弟兄姊妹啊，耶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这是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五十六节。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他因着信心杀羔羊献祭，在旧约时代因着信心仰望那以后要来的耶稣基督。所以亚伯拉罕他在旧约时代就是因信称义，那叫恩典，就是恩典之约。所以上帝在伊甸园当中，人类犯罪之后，上帝就立刻赐下了他的恩典之约，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所以这个约呢，是首先向亚当所订立的，首先向亚当所宣布的。那么后来呢，这个约向亚伯拉罕所宣布。所以当上帝呼召亚伯兰的时候，上帝就应许亚伯兰说，地上万族都必因你得福。 其实呢，不是因为亚伯兰得福，而是因为亚伯兰的后裔而得福。所以当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之后呢，上帝就应许亚伯拉罕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是创世纪的第22章第18节。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那么保罗呢就解释到，他说这个后裔不是指的许多人，乃是指的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加拉太书的第3章第16节。所以亚伯拉罕他欢欢喜喜地仰望耶稣基督，他因为信靠耶稣基督，就在那一个时候就因信称义，也就是提前预知了耶稣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旧约的恩典，就是前约的恩典呢，是预知的恩典，乃是预知的新约的恩典。打一个比方来讲，我们今天手头有点紧，那么我们就向公司啊提前预支我们的工资。那么同样，旧约时代的人们，虽然耶稣还没有来到，虽然耶稣还没有被杀献祭，但是呢，他们借着杀羔羊献祭，他们因信心而仰望那以后要来的弥赛亚，所以他们因着信心而预支了上帝借耶稣所赐下的恩典。所以前约时代的恩典被称为是预知的恩典，提前所预知的，上帝提前所预知给他们的。所以在亚伯拉罕那一个时代，上帝给亚伯拉罕立了一个凭据，就是以割礼作为凭据。所以割礼呢，就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凭据。那么今天我们还需要受割礼吗？新约已经来到，耶稣已经献祭，所以今天我们不需要再受割礼，也不需要再杀羔羊献祭。所以亚伯拉罕的割礼呢，就是被称为前约，也包括亚当的杀羔羊献祭都被称为是前约。当耶稣来到，我们就不再需要受割礼，我们也不再需要杀羔羊献祭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明白前约，也就是恩典之约的前身，是首先向亚当所宣布，那么随后呢向亚伯拉罕所宣布，就是首先向亚当所订立，那么随后呢向亚伯拉罕所订立。后来上帝拣选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呢出埃及，在西乃山与他们立约，所以这个约呢被称为是西乃山之约。那么什么是西乃山之约呢？西乃山之约啊，就本质来讲呢，乃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延续。因为人类犯罪之后，上帝首先把这个约赐给亚当，然后呢又赐给了亚伯拉罕，所以这个时候啊又准备要赐给以色列人。上帝拣选在西乃山要立这个约，所以这个约呢被称为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延续。我们可以看圣经，在出埃及记第6章，我们从第2节读起。我们从第2节读到第8节。出埃及记第6章的第2节到第8节，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上帝，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这里面谈到了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坚定什么约啊？坚定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在西乃山，上帝和以色列百姓所立的这个约被称为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延续。圣经又说，要把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地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上帝。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立约的应许。上帝说，我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上帝。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我岂是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我是 耶和华。这段话里面，上帝三次重复他说，我是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乃是可纪念的，乃是信实的，乃是全能的上帝。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呢，就告诉摩西，他乃是坚定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么是什么约呢？就是上帝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上帝的百姓，并且把他们领进迦南地为业。所以西乃山之约乃是上帝延续亚伯拉罕的约。所以就本质上来讲，西乃山之约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它和亚伯拉罕之约一样的美好。那么弟兄姊妹，上帝啊，他是如何拯救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的呢？首先就是在埃及降下十大灾难，透过这十大灾难，使以色列百姓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使他们可以知道上帝乃是全能的上帝，乃是真神，是活神。只有上帝能够拯救他们出离埃及为奴之地。这是以色列人呢，他们要学习的第一门功课，就是完全的相信上帝的能力。那么随后啊，上帝把他们带到了哪里？带到了红海边。所以前面是红海，后面是埃及的追兵。他们在这样的一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他们只能够依靠上帝。所以上帝就是红海分开，再一次拯救他们，使他们完全的获得自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上帝在教训以色列百姓，在教导以色列百姓，使他们能够知道只有单单的仰望上帝，除了上帝以外呢，再也没有任何的人可以拯救他们了。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他们自己也不能够拯救他们自己。所以他们要学习的功课乃是两个，一个是完全的信靠上帝，一个是认识到自己的软弱。但是很可惜，他们只看到了上帝的大能，但是呢，他们却没有看到自己的软弱。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成为了他们西乃山之约失败的根本原因。西乃山之约之所以失败，乃是因为他们没有看清自己的软弱，他们太过于相信自己的能力。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出离埃及之后，他们走了三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来到了西乃山。那么在西乃山，上帝要建立一个以色列的国度，以这样的一个国度呢，来保存敬畏上帝的知识，要借着以色列国家把这一个福音呢，能够传给全世界。所以以色列国家就成为了真理的媒介。所以上帝要和以色列百姓立约。我们看出埃及记第19章第4节读到第6节。我们先读第4节到第6节。出埃及记19章的第4节到第6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弟兄姐妹，我们首先看到了上帝他首先告诉以色列百姓，就是让他们回顾上帝是如何把他们带出埃及，如何拯救他们的。那么为什么让他们回顾呢？就是为了使他们看到上帝的能力，并且看到自己的软弱和渺小。但很可惜，他们并没有看到自己的软弱。那么第5节第6节就是上帝和以色列百姓立约的话。第5节上帝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这个是什么？这个乃是条件。你们若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那么下面是承诺的，就是应许的福分，就是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并且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么要完成这个应许，首先条件是什么？就是要听上帝的话，遵从上帝的约。我们知道这个约呢，就是合同。所以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就是以我们属世的这样的一种合同来打一个比方。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上班，那么老板呢会跟你签一个合同，如果说你达到了怎样的一个业绩，那么就会给你什么样的奖励。所以这个奖励呢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先达到这个业绩才可以。但是你如果犯了什么规矩或者犯了什么错误的话呢，那你也要受到一定的处罚。所以呢，有奖励有处罚，这一个是老板和你签订的合同，也叫约。那么同样，上帝和以色列人签订了这样的一种合同，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那么你们就要做属我的子民，做我祭司的国度，做我圣洁的国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约里面有什么？这个约里面只有条件和应许的福分，只有你达到这个条件，你才可以得到所应许的福分。那么这个约里面有没有提供恩典啊？很显然并没有提供任何的恩典，就是在约的条文里面，上帝没有提供恩典的帮助，不但没有恩典的帮助，也没有提供赦罪。但是虽然没有提供，但是呢，上帝却提醒了他们，就是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的，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岂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就是使他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软弱，只有依靠上帝的能力，他们才能够得救。但是因为他们在埃及为奴400年，所以因此他们的这种悟性呢已经迟钝了。因为他们这400年之内呢，他们受到了埃及人敬拜偶像的影响，所以他们根本呢就不认识上帝，他们也不明白真理。所以上帝呢，他就让以色列百姓学习这一门功课，使他们可以看到他们自己的软弱和无能为力。所以之前的时候呢，带领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过红海，都已经让他们看到了上帝的能力。但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还是没有学会。所以这个时候呢，借着西乃山立约，上帝要再告诉他们一门功课，就是使他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软弱和不足。好，我们再往下面读，还是19章的第7节读到第8节。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当摩西把上帝的条件告诉以色列百姓之后，那么以色列百姓他们怎么回答？他们根本就没有思考，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贸然的回答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多么的自信，他们没有看到他们的软弱，这个乃是他们要学习的一门功课。甚至怎么样啊？甚至他们都不知道这一个条件是什么，他们就贸然的答应说，我们都必遵行。因为第19章上帝还没有告诉他们是什么条件呢，上帝只是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那么听从上帝的话，那么是什么话呢？这个约是什么约呢？这个条件的这个内容都还没有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就怎么说啊？他们就说，我们都必遵行。所以他们太自信了，他们是凭着什么？他们是凭着他们的血气和上帝立约。他们有没有要求恩典的帮助啊？没有要求。他们有没有要求赦罪的恩典啊？他们也没有要求。他们只是说，我们能做到，上帝无论说什么，无论提什么的条件，我们都能做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好像签合同一样，两个人签合同啊，双方签合同，这个合同的内容呢，双方都可以提要求的。如果你觉得这个合同的内容不妥不合适的话，那么你可以提要求的。 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提要求，他们感觉很合适很妥当。所以在第二十章上帝宣布了他的条件，就是十条诫命。十条诫命就是百姓呢与上帝立约的这个约言，他们要遵守的约言。那么后面的21章到23章乃是律例和典章。那么什么是律例典章呢？律例典章就是十条诫命的进一步的说明，就是为了使以色列百姓更加清楚的明白十条诫命的要求是什么，所以呢以律例典章来说明。所以在20章到23章这四章里面呢，上帝已经说清楚了他的约的条件。然后就来到了24章，24章是正式立约。我们看出埃及记第24章，我们从第三节读起。出埃及记24章第三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说19章的时候，百姓还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哎，他们可以这样贸然的与上帝立约。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知道内容是什么了，这个条件是什么了，他们还怎么样？他们还是贸然的与上帝立约，他们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妥，他们反倒感觉哎，没有什么问题，很合适。他们也没有提任何的要求，说我们需要恩典，我们很软弱，我们需要赦罪，我们需要恩典的帮助，他们根本就没有提。那么既然他们没有提，他们既然没有要，那么上帝呢也就没有主动的给他们。那么为什么上帝没有主动给他们呢？等一下我们会谈到。然后下面第四节圣经又讲，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这一个撒在坛上就是坚定了上帝这一方的约。第七节，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刚才呢是把血撒在坛上，坛上就代表着上帝的一方的立约。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血撒在百姓身上就代表着百姓一方的立约，双方都有血作为证据。所以弟兄姊妹，西乃山之约呢是以这一个牛的血来立的。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按这一切话，这一切话就是十条诫命和律例典章。那么这样呢，西乃山之约就立定了。当然我们也习惯称这个约呢为旧约，因为以色列民族在这个时候重新被建立，律法呢也是在这个时候颁布，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说是以色列国度的建立。所以一般来讲呢，旧约我们习惯称旧约从这个时候开始，但其实不是的，旧约从这个之前就存在的。所以这个约准确来讲被称为是西乃山之约。那么在立约的过程当中啊，从头至尾以色列百姓他们都没有要求任何的恩典，他们一连三次怎么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一连三次都是如此说。那么结果怎么样呢？弟兄姊妹可想而知，还没有过40天，摩西在山上40天还没下来，还不到40天，以色列百姓就怎么样，就全然败坏，已经拜金牛犊了。所以还不到40天，他们就破坏了与上帝所立的约。那么摩西非常生气啊，他就把这个两块法板给摔碎了。那摩西为什么摔法板呢？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破坏了这一个约，他们被称为单方面毁约。那么这个约既然被破坏了，所以因此呢，这个约也就不成立了。所以这个约言十条诫命，我们知道十条诫命是约言，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因此被摔碎了。所以呢，法版的被摔碎就代表着西乃山之约的废弃，西乃山之约的失败，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还不到40天，西乃山之约就被废弃了。那为什么会被废弃呢？因为这一个约里面没有提供赦罪，他们犯罪之后，他们的罪恶不能被赦免，没有提供赦罪。那为什么没有提供赦罪呢？是上帝不愿意给他们吗？不是的，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要求。他们既然没有要求，他们既然相信他们自己的能力，那么上帝也允许他们这样去立约。那么上帝为什么允许呢？因为上帝要让他们看到他们的软弱，当他们认识了他们的软弱之后，他们才会怎么样？他们才会渴望上帝的恩典。这个就好像是什么呀？这个就好像是上帝创造夏娃的时候一样。上帝为什么没有一开始在创造男人的同时就创造女人呢？而是说那人独居不好呢？他为什么要说这个人独居不好呢？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创造女人呢？因为这乃是上帝他美意的安排。因为上帝让亚当他自己感觉到他缺乏他的需要，所以上帝让亚当给动物起名字。亚当他就看到这个动物都是一对儿一对儿的，而只有他自己是单身的，所以他就感觉到自己非常的缺少缺乏。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上帝才为他造了一个配偶，造了一个女人来帮助他。那么西乃山之约也是差不多的情况，虽然说不是一模一样的情况，但是呢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况。上帝不是故意不给以色列人恩典，不是故意让以色列人去犯罪，不是的，而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看到他们的需要。上帝还特别提醒他们说，看哪，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归我，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他们的软弱。所以上帝允许他们的这种自负，允许他们的这种失败，这样他们才能够怎么样，真正的渴望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就算在立约的时候上帝告诉他们说，你们没有能力的，你们靠自己遵守不了这个约的，那么弟兄姊妹，你想以色列人他们会服气吗？他们肯定是不会服气的。他们会怎么说？他们会说，我们连遵守都还没有遵守呢，你怎么能说我们遵守不了呢？所以他们会认为上帝讲的不对，他们会认为他们能够遵守。那么在一开始，上帝就知道他们有这样的心理，所以上帝也任凭他们经历这样的失败。结果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看到了他们是多么的失败，他们是多么的完全败坏。这个时候他们才真正的去倚靠上帝的恩典。所以西乃山之约，因为在合同里面没有写上赦罪，没有写上恩典，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要求恩典和赦罪，所以因此呢，他们犯了一次罪，这个约就被破坏了，就失效了。所以弟兄姊妹，西乃山之约就被称为是按着血气与上帝立约。所以西乃山之约是代表着什么？代表着立功之法，以自己的能力，以自己的血气来遵行上帝的要求，遵行上帝的律法，就是条件，这叫做立功之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保罗为什么会责备加拉太人呢？保罗说，你们另外听从了一个福音，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立功之法。我们可以读一下加拉太书第四章的21节，读到第24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的21节到24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24节说，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下面第28节，我们再读第28节说， 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这里面保罗谈到了两约，一个是西奈山之约，一个是新约，就是恩典之约。保罗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夏甲所生，一个是自主之妇人撒拉所生。夏甲所生的以斯玛利乃是凭着血气生的，所以呢，乃是代表什么？乃是代表着西奈山之约。保罗说，西奈山之约生子为奴，正如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凭血气来遵守上帝的律法，他们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结果呢，他们就失败了。所以西奈山之约是代表的是立功之法。那么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新约时代，我们在恩典之下，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是在西奈山之约当中啊？有没有可能是生子为奴呢？当然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加拉太人不就是在新约当中吗？但保罗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就是责备加拉太的教会，说你们是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乃是什么呀？乃是生子为奴，乃是在西奈山之约之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在新约之下，虽然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虽然新约已经来到，按理来讲，我们乃是在恩典之下，但是如果我们不靠恩典，我们靠什么？我们靠自己的血气，我们靠自己的功劳，那么我们仍然是什么？立功之法，仍然是在西乃山之约之下。所以弟兄姐妹，即使是新约时代，如果我们靠立功之法，我们依然是在西乃山之约之下，生子为奴。那么同样的，旧约时代，该隐是什么？该隐他是不是立功之法呢？该隐将地里面的出产献供物给上帝，他依然是什么？立功之法，他依然是生子为奴。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从旧约到新约，人无论是怎样，人只要是立功之法，都是生子为奴，都被称为西乃山之约。所以他是没有什么，没有时代划分的，我们不要以时代来划分上帝的约，因为你如果以时代来划分，那么你就会搞混了，搞错了，你就不能够清楚地看到上帝的整个的救赎计划。所以无论在旧约时代还是在新约时代，人只要是立功之法，靠自己，靠血气，那么人同样都是在西乃山之约之下，都是怎么样？生子为奴。那么另外呢，同样的，亚伯，对吧？该隐的弟弟亚伯，那么他是靠自己的功劳呢，还是靠耶稣的宝血呢？亚伯因着信献祭与上帝，蒙上帝悦纳。所以亚伯他是怎么样？他乃是因信在哪里呀？在恩典之约之下。所以两个兄弟该隐立功之法是在西乃山之约之下，是在生子为奴，而亚伯呢，因着信杀羔羊献祭仰望耶稣基督，乃是在怎么样？乃是在恩典之约之下。那么同样的，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等等，他们都是在哪里啊？都是在恩典之约之下。他们虽然身处在旧约时代，但他们却在恩典之约之下，他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所以今天我们不要以旧约和新约来划分这些时代，因为从古至今，上帝与人类所立的约只有一个，那就是永约。永约也被称为永远的福音，也被称为恩典之约。从古至今，从亚当开始，人都是怎么样啊？依靠羔羊的血是自己得救的。旧约时代是预表，新约时代是实体。前约是预表，是影儿，后约是实体。后约来到，前约就不需要了。所以前约就渐旧渐衰，归于无有了。并不是说前约有瑕疵才归于无有，不是的。而是因为实体已经来到，影儿就没有了，自然就消失了。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一个前约的瑕疵就是缺陷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什么是前约的缺陷？ 我们再翻开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九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九节里面告诉我们，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所以什么是前约的缺欠啊？约本身没有任何的缺欠，这个缺陷来在于什么？在于百姓的身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所以约本身并没有缺陷。上帝也不会主观性的和以色列人定一个有缺陷的约，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这乃是违背了上帝的本性。我们要知道，上帝就是爱，他的本性是什么？是信实的。上帝是信实的，他不会欺诈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和以色列人定的约和亚伯拉罕的约是一样的。刚才我们也谈到了西乃山之约乃是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的这一个延续，所以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不会和以色列人定一个有残缺的约，这是不可能的。所以约本身是没有问题，那么有问题的是什么？乃是人，是人不愿意守约，不恒心守约。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个新和旧给搞混了，不要认为旧约是一个约，而新约是一个另外的一个约，不是的。无论旧约还是新约，它都是同一个约。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这个名字会把我们给搞混了。所以我们讲前约和后约更恰当，前约和后约那是同一个约，都是恩典之约，只不过前约是以影儿来实现恩典，那么后约是以本体来完成上帝的恩典。打一个比方来讲，耶稣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命令是新的吗？它真的是一条新命令，以前都没有吗？其实不是的。约翰就告诉我们，其实不是新命令，乃是什么？旧命令。所以弟兄姊妹，新命令就是旧命令，旧命令就是新命令。那么为什么对于我们来讲是新命令呢？因为我们没有彼此相爱。当时门徒他们在争论谁为大，他们心里面有骄傲和嫉妒，他们心里面没有爱，所以因此对于他们来讲乃是新命令。所以呢，对于没有爱的人，对于他来讲，这一个彼此相爱的命令就是新命令。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一个新和旧在那个名字给搞混了。所以呢，前约和后约它是一样的，它是同一个约。正如新命令彼此相爱和旧命令也是彼此相爱，它是一样的，同样的一条命令。所以弟兄姊妹，当以色列百姓他们经历了西乃山之约的失败之后，他们就怎么样啊？他们就看到了他们的软弱，他们就仰望了上帝的恩典，所以西乃山才有了第二次的立约。那么在第二次的立约当中，上帝就提供了他的赦罪，因为百姓呢，他们看到了他们的这种软弱，所以他们就请求上帝能够赦免他们，赐下他的恩典。所以因此第二次立约，上帝就提供了他的恩典。我们看出埃及记第33章第十节，我们先看第十节，出埃及记第33章第十节，圣经告诉我们，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口，就都起来，个人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他们知道他们得罪了上帝，这个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呢？认罪悔改。他们这个时候啊，他们就深深的考察他们的行为，他们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自己是多么的没有能力，所以他们请求上帝能够与他们同在，他们就敬拜上帝。而摩西是他们的宗保。我们再往后面翻到34章，出埃及记34章，我们从第一节读，读到第十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明日早晨你要预备好了，上西乃山，在山顶上 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遍山都不可有人，在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摩西就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奈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摩西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镜像的百姓，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产业。第十节，耶和华说：我要立约。好，下面就不读了，下面是上帝和以色列百姓的重新的立约。所以我们就看到，在第二次重新立约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就看到了他们的软弱，他们就仰望上帝的赦免。又因为摩西的代求，所以因此呢，上帝第二次和以色列人重新立约。那么这一次立约，上帝宣告了他的恩典，而且这个恩典是他怎么样？是上帝他主动的赐下的。为什么要主动赐下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已经认识到了他们的软弱。那么弟兄姊妹，既然重新立约是有恩典的，那么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会倒闭在旷野呢？既然有恩典，为什么会倒闭在旷野呢？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第二次重新立约之后，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再犯罪啊？他们同样呢还是有再犯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十次试探上帝，整整十次试探上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第二次立约没有恩典的话，在他们第一次犯罪的时候，那么这个约就怎么样？就会失效，就会和第一次立约一样把法板摔碎。因为第一次立约是没有恩典，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要求恩典，所以因此他们一犯罪，这个约就失效了，法板就摔碎了。但是第二次立约不一样，他们一次又一次的犯罪，那么这个约都怎么样？都没有失效。为什么？因为他有赦免的恩典。但是我们知道，恩典是有什么？是有这一个期限的。恩典不是纵容，恩典不是永无期限，而是是有期限的。所以直到后来，以色列人他们有十个探子报恶信，所以就导致什么？导致他们不能够进到迦南地里面，导致他们就倒闭在旷野里面。所以保罗他以此来警戒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们。弟兄姊妹，我们新约有没有恩典？那当然是有恩典，肯定是有恩典的，对吗？新约肯定是有恩典的。那为什么在新约之下还有些人不能得救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说这些人没有得救就没有恩典，不是的。新约是有恩典的，他们之所以没有得救呢，是因为他们什么？他们拒绝恩典。同样在西乃山，上帝第二次和以色列人立约是有恩典的，那么既然有恩典，他们为什么会倒闭在旷野，没有进到迦南地里面呢？也是因为他们藐视恩典，他们仍然故意的犯罪。同样的，今天我们在新约之下，在恩典之下，我们如果说我们藐视恩典的话，我们如果说我们今天仍然不悔改的话，我们能进去吗？我们还是进不去的，我们也照样是进不去的。那么保罗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就是谈论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十七节开始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没有恩典？是有恩典的。那他们为什么不能进去呢？那是因为不信不顺从。 有恩典给你，你依然不信不顺从，那么你仍然不能得救。所以什么是恩典？恩典不是强迫你得救，恩典是赐给你能力，是帮助你得救。如果你自己不愿意的话，那么恩典对于你来讲仍然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同样我们新约也是这样，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保罗说，我们既蒙留下，又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第二节又讲，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弟兄姊妹是一样的，都是有恩典的，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我们再往下面读第十一节，十一节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新约之下，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如果不信从，我们会不会跌倒？我们能不能得救？我们依然会跌倒，我们依然不能得救，对吗？所以有福音传于我们和传给他们的是什么？是一样的。这就是旧约和新约，约本身并没有改变。西乃山定了两次约，那么第一次约之所以会失败，那是因为上帝给他们这样的一种教训，使他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软弱，所以呢，在第二次重新立约的时候，那么又回归到恩典之约上面了。所以从古到今呢，都只有这一个约，圣经称之为永约。好，我们最后呢，看一节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二十节。希伯来圣经第十三章第二十节，圣经告诉我们，但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上帝。好，我们读到这一个地方，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永约之血在旧约时代，也就是在前约的那一个时代当中，是借着杀羔羊献祭，就是牛羊的血，来仰望那真正的上帝的羔羊的他的宝血。所以在后约，就是新约来到之后，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他真的被杀献祭的时候，那么旧约也就是前约就终止了。所以呢，前约是影儿，是预表，而后约是实体，真正的来到。所以无论是前约还是后约，它都是怎么样，都是同一个约。因为上帝是不改变的，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的救恩没有改变。那么这一刻呢，我们就谈到这一个地方，因为这个题目啊，它比较大，比较长，所以我们这一刻呢根本谈不完如果有机会呢，我们可以以后专门列一个系列来学习这个旧约和新约，就是永约。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把公众号呢加注星标，也可以点亮右下角的赞和再看。好，我们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啊，你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当我们人类犯罪之后，你就是我们的救主。在我们的先祖时代，他们借着杀羔羊献祭来仰望你的来到，来仰望你，倚靠主你的救恩。在那一个时代，主你也称他们为义，你也拯救了他们。主啊，我们也看到了西乃山之约的失败，是因为他们凭血气靠立功之法。主啊，今天你也把美好的应许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追求天上的迦南地。求主今天圣灵可以感化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多么的软弱，我们自己是多么的无能为力，让我们今天可以倚靠主你的恩典，而不是倚靠我们自己的功劳。因为主你没有改变，你的约也没有改变，让我们靠着主你的恩典来顺从主你的律法，使你所应许的福分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就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向恩主交托，求主带领赐福，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